其次呢，南山律啊，就是戒法啊，在道训律祖的研究当中，他其实还有第二个，这个弘一大师讲创明圆体包含金佛，第二个就是创明圆体，就他把戒体啊特别拿出来。第二种他讲戒体，什么叫戒体？你受戒有得到一个这个体，就是这个体啊，你得到这个业性啊，这个我们在第十六卷第十八卷来说呢，第十六卷会详细的会解释这个戒体。这个戒体呢，是因为啊，他看了很多经论律等等，他们特别把它提出来，而且这个戒体的判断啊，在唐朝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为什么有些人不学戒？因为小圣，这戒体是小圣，你得到戒，你去受戒，你得修行人，这不可以做，那不可以吃，那不可以用，你在修行的，我们大行都可以，都开眼啊，哦，都做方便的就对了，这个叫大行。所以有些人呢判呢戒体呢是小圣，有些人判戒体是大圣。在唐朝发生的这件事情，该是大行还是修行啊？你若讲大行，欸，我搁要学；你若讲小行，歹势，我无啥爱学。今日来听解搁袂少，哎，拢有大行的人来看，哦，所以咱即摆就爱讲较大行啊。但是若讲袂使做，拢大明仔载后摆拢无人来啊。哦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戒体的争论呢，道宣律祖把这里啊拿出来讲，戒体是什么会？咱即摆受戒得到是什么会？是安那要去持戒？你要安那持戒？这个方向啊，你这个方向你要放在哪里？这个戒体呢，他把它来判创明圆体。他把它分成呢，假名宗、原，那个实法宗、假名宗、原教宗，分三个方向，又再来研究、来阐扬，然后来判我们现在受的戒是什么，叫做呢戒体。这是第二种特色。第二个特色，这个到第十六卷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研究。这个呢，我会讲。这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道宣律祖呢，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它融合大小圣，融合大小圣，详细的解释呢在比丘戒、比丘改、比丘尼改呢会解释五义分通，判这个声闻戒啊，判这个咱修持的比丘、比丘尼改呢，它呢位次是小圣戒，但是分通大圣，所以它是融合道小圣的教理啊，来告诉我们，你是为改，不是跟他修行，你是为改，够通大行的所在，有通大圣的地方，你不可以呢，自己呢，局限自己，或是呢。暗昧这个戒法，这样就错了。这个观点啊，在后代啊，普遍被大家接受了。所以本来有三派解释这个，一派是小圣，一派是大圣。道宣律祖说他是小圣，可是他分通大圣融合。为什么？他举出证据出来，结果啊，后代就只剩下南山宗。概观呢？概论呢？本来有大牌。在东调那时候，有人认为这个观点，有人认为那个观点没什么同，所以后来会存这个南山宗德宣律师啊，这派呢，到我们现在都是这样，乃至啊印度过来的圣僧啊，高僧大德都要去参见，说呢南山道宣律祖 我们在印度就听到他的鼎鼎大名了。佛灭度以后，末法啊，这个相法当中啊，弘扬比尼第一人，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融合大小圣的观点，好，所以啊，这里呢就是弘一大师所讲的，这整个戒法、啊、在道宣律祖的这个整个行事抄啊，行事抄戒等书随机结某这个讲的里面呢，它包含经婆，把经论戒教理啊，通通融合在一起来解释呢，让我们呢对于戒法的深意、深度、广度啊，更加呢有了解。所以这就是呢，咱要研究的方向。那我们这次研讨的、啊，就是呢，会把第一项这个四大科，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啊，这个还有呢，这个创明原体啊，这个原教宗、假明宗，这个戒体的部分呢、啊，在十六卷的时候会呢。啊，研讨到啊，那所以啊，这是我们这次呢所讲的整个内容。那大家可以参考啊，在家背呢啊，那这个出家众呢，他们还有扶桑集师，超级扶桑集师。那我们这一本新的版本呢、啊，重新电脑打字的呢。已经把扶桑集士呢的内容印在里面了，所以也就比较方便了啊，在家里标点断句注释了。里面的内容啊，文言文呢，刚开始看会比较吃力，但是大家不用怕，你就是慢慢这样子慢慢看。这个古文呢，我们刚开始看也都是看不懂的啊。但是呢，你慢慢看，慢慢读，慢慢去思维，啊、哦，到最后就会看得懂了。就像我们的读经、诵经也是一样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戒律也是这样，啊、哦，我们去思维，慢慢的就了解它的啊、哦、含义了。那所以啊，这个呢，刚开始会比较困难，或是呢深涩一点，大家也不用害怕啊、哦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也是看不懂。到上台了也是看不懂啊，那慢慢去看，就是到最后逼着你一定看得懂。所以啊，这个学佛啊，我们就是呢对于整个啊佛法只要有心啊，我们能来好好来这个用功啊，我们有一种感觉啊，三宝一定加倍我们，三宝一定呢保佑我们，而且呢让我们呢了解这个道理，一点点一滴滴我们都受用无尽啊、哦！所以呢，这是呢我们呢在还没有进入本文之前呢，先大致上呢啊、哦、跟大家啊、哦、这个说明的。好，那我们翻开第一页，那这里啊。汇集本、哦、这一本呢我们叫汇集本，这里呢先有科文啊，这一定话叫科文，科文就是整个啊分类归纳它的大纲，再来这一公下面会，所以你看第一页这边有丁二随戒戒事项篇第十四，随戒事项篇就是随这个戒条啊，每一条每一条来解释它的相状，这是在 BQ 改来的啊，这是在比丘戒里面的第十四篇。那比丘戒因为大家不是出家众，不是受比丘戒的就不能看了，那所以这里面是前两卷他把戒法戒体戒行啊讲出来的啊，所以啊你看那个标题物一物二本文有没有，那所以他分四科，第四科的时候，得细科的时候有更一、更二、更三、更四，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啊、哦。那所以啊，这里就会谈到更一的戒法啊、哦，戒法是这十五卷的整个主要内容 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更衣就是戒法，所以改换呢，你讲到改，什么叫做改？改偌深偌大，你敢知？所以大家对呢，做些方向来讲，所以这边有分呢，这个人一、人二到人七等等。那这个呢，在科判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啊，我们呢会有时候会讲一下啊。好，再翻过来就是科文。再看正文，看本文啊。那我们上课时间呢？啊，这个啊，就不休息哈、啊，就上到啊下课。如果要方便的，就自己哈、啊、下去啊。好，我们看呢第一页，四分律刑事抄字记卷第十五。四分律刑事抄诸书记第十五卷。四分律，四分律就是指啊，我们中国通通是受持四分律，这是中一部律的名，也有五分律，也有十诵律，也有升起律，也有一切有部律。比如说西藏，西藏就是受持一切有部律。西藏啊，一个就是说一切有部律，伊含咱无共的，伊的界条啊有一点仔无共，伊的判的重跟轻也有一点不一样，轻重的一些犯法戒条的多寡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同小异就是了，就是不管是出家众啊，大部分都差不多，有一点差别而已。南传的比如说泰国、缅甸，他们是重叠部，也是上座部啊，哦、也是跟四分律很相近的啊、哦。那他们只有啊、这个比较少的少几条戒啊，220几条戒。那这样呢，就是中国呢整个北传呢，我们说北传的传承呢是四分律啊，不管呢中国就是整个这个不管台湾大陆都是一样。啊，或是有些你来这边受戒的都是四分律，那刑事抄呢是唐朝道宣律祖，下面不是有唐中南山沙门道宣律祖著抄，就是他写的那个刑事抄啊，这个详细呢在介绍道宣律祖我们就来省略的啊，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明白了。在这个字词记。字迹是呢，大宋余杭啊，在杭州啊，这个沙门，在宋朝啊，这个沙门呢叫元照律师，也叫灵芝律师，他写的这个字迹就是在解释刑事抄啊，因为刑事抄有时候我们看不懂啊，啊，越后代的人就要越看越多啊，所以我们生长在后代是很累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要看很多上战十二部啊、哦、因为呢我们越看越不懂啊，智慧越来越低了啊、哦、所以啊这是解释刑事抄。那后代呢解释刑事抄呢有几十家，从唐朝呢道宣律祖写了刑事抄以后，他刑事抄就在解释啊整个呢所有戒法的意义，分很多门啊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后代呢几十家来解释，说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些对他的意见观点不一样，也反驳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有时候断简残编的都看不到了，只看到几家。那后代认为宋朝这个元照律师所写的解释啊最圆满，所以啊后代呢。啊、哦，你看那个弘一大师从日本啊，把这一部啊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部书啊，在清朝都没有看到，乃至到明朝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一部书，因为都断了。所以这是从民国呢，弘一大师从日本请过来的啊、哦，那他把刑事抄跟字迹把它合起来。这样比较容易看，对照看。所以我们看大的黑体字啊，宋体字是刑事抄， 第一个的啊、哦，第一个的这个呢就是呢比较细的字呢，就是字迹，就宋朝林芝律师、袁兆律师所写的字迹，他在解释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呢我们呢现在所看到的。好。